415面第五行，看书，又怨之为离，不可思议。一佛净土亦有怨故，临终往生为障怨故，三界因果习随怨故，诸大菩萨皆怨生故。那么这一段书文呢，给我们说明愿力不可思议。愿力呢，就是念力啊，我们心里面的念头。佛在大经里面呢，常常告诉我们，设法界一真庄严啊，换一句话说，尽虚空遍法界，从哪里来的呢？都是从一切众生的心想中所生的。我们知道这个原理，肯定这个原理，就知道这个世间事情，许许多多奇怪事情，我们要问有没有呢？当然有啊！为什么呢？心是能变能生，一切万物是所变所生啊！能变的心，这个力量啊，是无有穷尽的，因此所变的现象呢，那就是无量无边了。净土也不例外啊，也离不开心想。我们看底下这一段解释啊，彼佛净土者，这是讲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法藏以因中48愿，今称佛道广度众生，这如来无尽功德皆从愿生，故云不可思议。那么这是在大经上啊，就是无量寿经，我们读过，我们也曾经讲过。实在说呢，在整个佛法里面来说，最精彩的、最精华的、最殊胜的，无过于48愿。那一切法从心想生，48愿，这个心想啊，念念都是止于至善啊，他所想的好到了极处了啊，善到极处了，念念止于至善了，所以说他最殊胜呢，最精彩也最精华。我们念48愿，要把48愿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变成我们自己的心想。弥陀能造极乐世界，我们怎么不会造极乐世界呢？啊，我们所造的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所造的极乐世界无二无别，完全相应，这个就决定往生了啊。 不但往生啊，真是上辈往生，那决定是上三品往生。弥陀四十八愿，愿愿普度众生。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跟众生作对呢？啊，怎么能跟众生树敌呢？不但在行为上不能树敌，心里面稍稍有一点隔阂，已经是错了啊！啊，错不是境界上错，是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错了啊！为什么呢？不是至善啊，纵然是善，善没有达到圆满，不能算是至善。啊，所以无量寿经呢，确确实实是知于至善，啊，拿这本经来修正我们思想、见解、行为，的确是第一圆满。啊，这是我们为什么特别要提倡这部经，啊，释迦牟尼佛。在《法灭尽经》里面说，将来整个佛法统统灭尽了，这一本经还留在世间一百年。这经上有啊，《无量寿经》上有这个经文，《法灭尽经》里头也是这么个说法啊。佛给我们讲了，将来佛法要灭，第一步啊，消灭的就是楞严经啊，最后灭的是无量寿经啊。那么这个我们在讲习里面屡次都提到过啊，所以要紧的是要把阿弥陀佛的愿呢变成我们自己的本愿。念念我们要帮助一切众生啊，帮助众生对于这个法门呢相信喜爱发愿求生啊，如果不能帮助他发愿求生，至少啊也叫他知道有这个法门啊，知道有这个法门，所谓是阿赖耶识里面种下第一殊胜的种子啊，将来多生多劫之后啊，这个种子语言起现行，他能成就。这个意思非常之深广啊，希望我们要能够细细的去体会。临终往生者，行愿平言，世人临终时，一切诸根悉皆败坏，一至亲属、卫士、相马、珍宝等悉皆散灭，唯有愿王不相舍离。一切时中引导其前，一刹那间即得往生极乐世界，故云不可思议。那么前面呢是讲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愿力成就的，也是每一个往生的人愿力成就的啊，佛与众生呢，同一个心，同一个愿，同一个见解，同一个思想成就的啊。我们今天讲六合敬，西方极乐世界六合敬是达100分的，圆圆满满的六合敬 啊，一丝毫欠缺都没有。我们这个世间要拿我们末法来说，六合敬呢有名无实，啊，两个人在一起都不合，还谈什么？啊，两个什么人呢？再跟诸位说的明白一点，在家是夫妻都不和啊，父子都不和啊。啊，出家人这个师徒不和，啊，师兄弟不和，哎，这有什么了不起吗？这正常现象了。啊，这个是佛法衰，世法衰，衰到极处，啊，出现这样的现象，啊，我们要认识，要了解。如果我们自己要真正想在这一生往生净土，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做法？这个自己要明了。啊，那么讲往生的时候，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说，啊，世人临命终时，这是指念佛人，啊，一切诸根悉皆败坏，这个诸根就是六根，啊，眼耳鼻舌身，啊，这个是物质。人断了气之后啊，两三天就臭了，啊，七八天就烂了，啊，不到半年呢，肉都没有了，就变成一堆白骨了。这是真的，一点不假。啊，如果那个地方湿气很重，气候不好，三个月就烂完了，所以一切诸根悉皆败坏。这是讲你身体保不住啊，你的亲属啊，这个亲属叫家亲眷属啊，你的威势，你身贤，你的地位，你的势力再高，到这个时候也完了。啊，活的时候做皇帝、做总统，死的时候一样当小鬼啊。啊，再不会有人尊重你啊，鬼里头也不尊重你了。啊，那么你的财物啊，相马珍宝，相马在古时候是交通工具啊，现在不用这个了，现在你的车啊，你自己家里有车啊，那么在美国有钱的人家有私人有飞机啊，家里面私人有飞机的，那这些东西你都带不去。啊，珍宝好懂啊，啊，你这些财产没有一样你能带得去，悉皆散灭。啊，换一句话说，你的身体以及你所有的一切，没有一样能带得去的。我们中国人俗话所谓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样都带不去。啊，有一些呢，这个做儿女的，啊，觉得老人死了去做鬼了，给他多烧一点纸钱，啊，多烧一点房子，让他在阴间可以享受。你们诸位想一想看，他能不能享受得到呢？阳是跟阴间差不多的。啊，跟天上也相似啊。 诸位总要明白一个道理，你有福你总归有的享受，你没有福人家送给你的你还是享受不到啊！你烧的再多，他要是没有福报，恐怕烧多了都被人抢去了，被人夺去了，甚至做鬼还被人谋杀了。什么鬼里头也有谋财害命的啊，也有强盗土匪啊。哎，你没有他不来找你，你有的时候他专门来找你了啊，不但对他没有好处，反而对他有害处了啊。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啊，修福最重要，人一定要有福报啊！啊，不修福怎么算啊？俗话说啊，人算不如天算了啊！天算的，天算是你命里头有没有啊？啊，不是一个人自己能够计算得到的啊！一定要知道修福啊！所以学佛，今天。说个老实话，从哪里学起呢？得从了凡四训学起啊！我们学佛这么久，越学越觉得印光大师了不起啊！他老人家在世极力地提倡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安史全书感应篇汇编，老法师当年在世这个三本书，我在香港啊概略给他统计了一下啊，因为他印的书啊后头有版权页啊，翻翻他的版权页，他印了多少版，每一版多少册，我给他概略统计一下，这三种书啊差不多印在300万册以上啊，他的红化社出的东西很多，但是没有这三种书印的这么多，流通这么普遍，这就是告诉我们从佛学佛要从这里学起，学佛要从做人学起，要从修福学起啊，断恶修善呢，从这里学起啊。诸位要知道，佛是二足尊呢，这个二足是福满足了，慧也满足了啊，福慧也两样都满足了，称为二足尊呢。佛的福报是世出世间第一大了，我们要不修福怎么能成佛呢？啊，修慧固然重要啊，但是不修福啊，慧也修不成啊。为什么呢？你不修福，你没得吃没得穿啊，就是没地方住，你怎么能修慧？所以我们中国佛门里有个俗话说，法轮未转食轮先呢，吃饭第一要紧，没吃饱怎么能修佛法呢？所以法轮未转食轮先呢，这就是说明啊，修福是多么重要啊，修福一定要认真依照啊了凡四训来修学。那么劝导社会大众，实在讲呢，了凡四训的效果决定比一切经要殊胜，不是一切经呢不如了凡四训，这是讲契机啊。在过去大家念孔子的书， 那就好多了。对于伦理道德都有个概念。现在孔子书不念了，人心没有皈依了，真假邪正是非利害都不能够辨别，这怎么得了？所以就眼前之急就是因果。那了凡四训讲什么呢？讲因果报应。真正相信因果报应，我们起心动念啊，会自己约束一点。啊，为什么呢？想到我这么做，我将来有什么果报？啊，为了怕将来恶报，自己起心动念，一切造作，不得不小心，不得不谨慎。啊，这是救急。那么从这个基础上再来修学佛法，必定能够得到佛法的殊胜利益。啊，所以老法师在民国初年特别提倡这三本书作为我们学佛的根基。这是大智慧。那我们决定不能把这三样东西看清了。普贤行愿品是华藏世界化身大师所修的。啊，这不是普通人所修的。化身大师也不例外。啊，也要发愿求生净土。啊，所以从华严里面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啊，这是佛在经论里面常说的。修小乘，小乘近于摩罗汉。佛给我们说过，摩罗汉不会永远做摩罗汉。啊，虽然佛曾经说过了，这是摩罗汉在整个佛法里面所谓是骄牙败种啊，啊，定性摩罗汉呢？这是佛一种责备的口吻。啊，其实佛在这大经里面给我们说得很明白，摩罗汉要20000劫以后才会回消相大修菩萨道。啊，辟支佛要10000劫之后他才能够回头。啊，换一句话说呢，摩罗汉等于说终止20000劫不能前进，止在这个地方。辟支佛要停止在这个地方10000劫，啊，这他功夫不能进，就跟那个长寿天的情形一样，啊，所谓是堕涅槃坑的，啊，是这个意思，啊，但是20000劫之后，他还是会回小向大了，修学大乘。啊，大乘不管是哪一个法门，哪一个宗派，他最后的结果都在华藏世界。啊，那么换一句话是，到了华藏世界，必定见到文殊普贤。啊，遇到文殊普贤，普贤菩萨一定劝他求生净土。你们想想看， 这是绕圈绕圈绕到最后还是绕到净土法门来，那我们才真正知道啊，极乐净土啊是所有修学菩萨们的究竟的归宿。那终点站呢是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的，这才是真正的终点站，其余的都是中途站而不是终点站。此地说唯有愿望不相实力，他这个愿是什么愿呢？这个愿是十大愿望，这个十大愿望说老实话很不好讲，也不好懂，更不好做，确确实实是化身大师的境界，他们修学起来不难，我们修学很难，难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心量太小，他这个十大愿望愿愿那个心量就跟虚空法界一样大的，所以他们能做我们不能做，怎么学也学不下，道理在此地。所以他这个愿，这个念头不相设立，这个愿这个念头呢就引导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切时中引导其前，一刹那间即得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此地大师是引用了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的一段经文来说明往生呢是愿力，只给我们说明这段事情。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对于求生西方净土这个愿心，一时一刻不能够失掉。为什么呢？没有这个愿心呢，就不能往生了。如果时时刻刻愿生净土，你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你还会认真去计较吗？你认真去计较，换句话说，你求生西方那个愿没有了，念念都想生西方，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好计较的？不计较了，心真正清净了，清净心就是佛性，清净心里面的愿那是真愿呐，那不是胡思乱想啊！心不清净，发的那些愿也都是胡思乱想，不是真的啊！刹那刹那在变化，一会儿想这样，一会儿想那样，那都不真实啊！所以要晓得这个道理。第一下一段呢？说三界因果，这三界因果者，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是讲我们六道娑婆世界的六道。愿受天药，这品目上升，这个不念药，念乐，快乐的乐，享受天上的快乐。 啊，愿受天乐，在屏幕上升。这有一段故事，这个故事在后面演绎里面，他略略的说出来了。那么这个就是啊，迦摄度频母经啊，大藏经里头有这么一部经，这部经的分量不多，就是记载这个故事的啊。此地这是很简略的把这部经的意义摘录下来，说现有贫女处于粪居，以人民所弃残之为食，迦摄从其以之供养，尊者问其所愿，云雨升天，数日命中生陶粒，复生于天。这个摘录的好啊。那么一部经那么长，你看看他这个几句啊，就把这一部经全部的意义啊通通都显示出来了啊。那么这部经以前呢，这个我们在台中啊学过啊，李老师啊把这个经抽出来教过我们，所以我们对他呢还有一些印象啊。经的题目叫迦摄度频母经啊，这个频母是个要饭的，是个乞丐，年岁也很大，非常之苦啊。住在什么地方呢？粪居啊，就人家是就是这个尘粪的那个粪坑旁边啊，在那里呢搭一个小草棚，住在那个地方啊。那么人家看他可怜，就吃的这个残剩的这个渣子这些东西 给他一点啊，那个都是几乎像人家喂猪的这些东西啊，他就吃这个东西啊。那么迦摄尊者其实的时候从他这里经过啊，那么他身上的时候也没有衣服穿，所以也不敢出来啊，也不敢出来啊。那么就求迦摄尊者啊，迦摄尊者怜悯他，接受他的供养啊，他把他吃剩的那只供养迦摄尊者啊。尊者接受之后就问他，你有什么需求啊？他说他听说人间太苦了，他知道天上很快乐，我愿意升天啊。迦摄尊者给他咒怨七天，这个贫母就死了，他就升天了，升陶粒天啊。就是这一点供养福，供养一个阿罗汉的这个福报啊，七天之后他升天啊。这是讲这一段故事啊，愿受天乐在贫母上升，愿作冥王则月神智鬼，这也有一个公案啊。接着底下啊，就是四百一十五面最后一行啊，这一段公案，这我们念一念。愿作冥王者，毗沙国王，与韦陀儒生王共战不胜，因立誓愿，愿我来世为地狱王至此罪人，十八大臣愿意如是，经地狱主毗沙王是十八狱主十八大臣是啊。这个首先讲现在，就是现在是这个地狱里面这些鬼王啊，这些人怎么来的？也是从前法院 那这个愿他也真的兑现了。啊，毗沙国王给这个韦陀卢森王打仗，打败了。打败之后就发了这个狠愿。念力坚固啊，念念不忘，一有机会他就报复啊。诸位要细细的去读清朝的历史，清朝亡在慈禧太后的手上。慈禧太后是叶赫那那氏，清朝开国的时候把这一族灭掉了。那一族的酋长曾经发了个誓，我这一族如果剩下一个女子，也要将来把你大清国灭掉。啊，这个是清朝皇室当时都知道的，所以清朝这个有一条律令呢，就是不准跟这个那拉氏通婚。啊，所以最后到咸丰纳这个妃子说那拉氏不晓得什么个因缘的时候来报复，把清朝灭掉，愿力不可思议啊！这是在佛法因果上看，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有历史可以能够做依据的，啊，确实如他当年所发的愿。啊，那么诸位再看这个慈悲三昧水忏，这是我们同学们在台湾拜水忏的人很多。啊，你看悟大过失膝盖上那个人面疮，迦诺迦尊者治这个疮的时候，才把这个前因后果明白了。他这个冤家债主追他十世啊，一世一世投胎追他十世要报这个仇 啊，他们两个前生什么时候结的时候呢？汉朝的时候鸳鸯照错，这两个人啊，好像是汉武帝时候的大臣啊，被陷害死了，嫌恨在心呢，念念要报复啊，哪知道他以后的时候出了家，做了高僧，有护法神保佑，啊，生生世世都有道德，都认真修行，啊，第十世的时候，这是做了国师，皇帝的老师，皇帝供养他一个沉香宝座，就是像这个太师一样，沉香座吊的，啊，我们晓得沉香那一斤现在都是几十万呢，啊。他接受皇帝这个沉香宝座，生了一念傲慢心，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这一点傲慢心一生，十世修行的功德都失掉了。一念傲慢心，啊，自以为是，护法神走了，这个冤鬼产生了，急急呼呼送了他的命。啊，这是诸位看水忏的因缘，你能看到。啊，你明白这些事实，人与人之间不可以结怨呐。啊，这个结怨呢，生生世世都是麻烦。啊，即使修行。菩提道上的障碍叫魔障啊！啊，你要受很多折磨啊！所以，佛教我们忍辱，教我们修定，教我们心地要清净平等，要慈悲忍让。啊，这样自己修行 才比较上顺利一点啊。三宝威神加持也能产生效力，否则的话你自己业障重了，佛菩萨也没有办法保佑你啊。啊，你的冤亲债主太多了啊，佛菩萨也不能不讲理呀，你应该要受报啊。所以自己啊要认真修行啊，要忍辱啊，要能够让人啊，不要动意气，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这是一个例子啊，这个是这个命王，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五殿阎王，阎罗王啊，他是管地狱的啊。种种随愿莫为而为，故云不可思议。那么从这段文里面来看，我们可以能够明了事出世间啊，上极乐世界、华藏世界，下乃至三恶道，都离不开因果。那么印光法师提倡因果有道理啊，有根据啊。啊，提倡因果他不讲别的，单单讲了凡四训，这是因为了凡四训从明末到这个清朝末年300多年之间，家喻户晓啊。从前读书人几乎没有不念的啊，这是提倡起来格外方便啊。而且呢，他讲的透彻啊，了凡居士现身说法啊，怎么样改造自己的命运啊，怎么样把佛门当中所说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呢，他都能做到了啊，他也都能求到，他所求的命里面没有的他能求得到，那才叫求啊。命里有的那不叫求，命里没有的他能求得到啊。怎么个求法？信因果改造自己命运啊，特别以这个来教化初学，来改造社会，确实产生很大的效果啊。我们今天社会也是动乱到极处啊，如何挽救这个社会呢？大家都能够提倡了凡四训，都能够实行了凡四训，我们这个社会我相信2-3年就会祥和。政府所倡导的安和落利是可以做得到的啊，这是有待于我们大家的努力。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菩萨愿生者护行颂云，愿我临于命中时，这个我是普贤菩萨自称，尽除一切诸障碍，念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这个安乐刹就是极乐世界，这是 普贤菩萨了所发的愿，这个愿文在华严经上。普贤文殊这两位呀，是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的助手啊，在整个佛法里面，他们的地位是至高无上啊，尚且还要求生净土，而且法愿偈里面还要说净除一切诸障碍。